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啊基本研经法。从今天开始啊，我会在基本研经法这个科目里呢，会和弟兄姐妹分24堂课呢，来谈一下这个基本研经法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当然在这个课程中呢，我也会把一些解经的方法呢和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享，一起探讨。那当然如果在学习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来信和我有一些交流的。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堂课，所以呢我要稍稍的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一次这个基本研经法呢，我们每一课大概要谈的一些内容呢，先做一些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稍稍的来介绍这个课程。那么从这个基本研经法课程呢，我们会从几方面呢，第一，我们会谈到圣经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认识圣经这一本书。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的经文哈。提摩太后书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那如果你有圣经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圣经提摩太后书。那么要提醒弟兄姐妹，良院的同学呢，特别在学这个基本研经法的同时呢，我盼望你把圣经笔记本都准备好，因为一边听呢，我们可以一边记笔记的。好，如果你有圣经呢，就请你和我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17节的经文。我来读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圣经写作的目的呢？那么我们在第二堂课我们会开始谈到这一个内容。那么目的从这节经文呢，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当然更重要的，当我们要研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这本书，包括了它的内容、它的记载等等。那么在第三堂课呢，我就会谈到圣经的信息和权威。那么圣经基本的信息呢，其实就是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宝贵的信息。有人说，如果用一句话呢来解释整本圣经的信息呢，可以说用救恩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在第三堂课呢，我会和弟兄姐妹谈到圣经的信息和权威。那么在第四堂课我们会开始谈一点圣经的解释和运用。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解释和运用。那么在第四堂课呢，我会多加一些来讲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呢手边都有一本圣经，但是是不是随着自己的感动、随着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圣经呢？那么圣经的解释有一些的原则，有一些的方法，还有当我们解释完经文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经文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在第四课呢，我会谈到圣经的解释和运用。那么第五课呢，我会谈到研经应该有的态度啊。我们当然这一门课呢是基本研经法啊，我们可能 比较着重的是一些方法，但是呢，除了方法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研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堂课呢，可能我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起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圣经。那么今天很多人也喜欢研究圣经，可能他们是带着一颗不信的心来在圣经中间找一些他们想要的，或者说符合他们自己需要的一些的教导。那么他们也说他们也懂圣经，甚至异端呢可能也引用圣经。所以呢，研经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人对了，那么我们研经就有意义了，是不是？好，第六课到十三课呢，我就会来帮助弟兄姐妹分别啊从几方面来谈了。那么第六课我会谈到怎么样来读旧约。那么旧约当然有39卷的书信哈，那么包括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等等。那么我会从一些大方向呢来帮助弟兄姐妹来了解，或者说怎么样来基本的来读旧约的律法书。第六课我们会谈到律法书，那么律法书当然是指的摩西五经了。那么律法书中间一些的精髓我们怎么样去找出来，还有律法书我们应该怎么样啊用现代的基督徒的一个眼光啊，或者说现在基督徒的立场，我们怎么样来看律法。那么很多人今天以为说啊，今天已经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活在恩典以下，所以呢律法不重要。但是律法书、摩西五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研读。那么第七课呢，我们要谈到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开始，我们怎么样来读历史书。当然呢，这些律法书啊、历史书我大概不会一卷一卷的逐章逐节的来讲解哈，但是我会把一些大方向、大原则、一些重要的方法，还有怎么样来解释中间的一些记载，那么这些的原则方法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所以呢，这是在旧约中间我会谈律法书、历史书，还有呢第八课我会谈到怎么样读旧约，也就是诗歌智慧书，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诗歌智慧书，那么用一个诗人的一个诗歌题材来理解，用智慧文学的方法来理解。那么另外怎么样读旧约啊，先知书，先知书有很多宝贵的信息，一些预言、意象等等。那么怎么样来读旧约、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那么旧约的部分呢，我会分四堂课呢来帮助弟兄姐妹啊知道怎么样来研读。那么从第九课开始呢，我也会开始啊逐步的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第十课开始哈，逐步的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怎么样来读新约。那么新约当然我们都了解福音书啦，四本福音书，福音书的由来，那么福音书之间的关系，还有所谓的对观福音，还有所谓的这个弗类福音，那么还有约翰福音特别的一个福音书的记载，那么还有历史书，也就是新约唯一的一卷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历史，有人说使徒行传呢也可以称之为圣灵行传。那么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是历史书。另外呢，从十二课呢我们会谈到保罗的书信，我们怎么样读书信，书信也有一些特殊的题材文体的，那么怎么样来理解书信，特别是一些教导很重要。那么第十三课呢，我们就会谈到了怎么样读新约里面的启示文学，也就是启示录这卷书启示录这卷书。那么启示录的书信呢当然一般来说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陌生，但是李月新老师我记得他在本科课程里呢也有一门特别的科目，就是讲启示录的。好，那么这是到十三课为止呢，我会很大约概略性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呢知道怎么样来读旧约，还有怎么样来读新约。还有第十四课开始呢，我们就会比较多一点来探讨在研经方面的一些的原则方法， 十四课呢，我会谈到研经跟灵修怎么样来做一个结合，我们怎么样有好的研经，那么怎么样透过好的研经呢，来帮助我们在灵修生活上呢有好的收获，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研经啊，当然不单只是知识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透过研读神的话语，也培养一个好的灵修生活，让自己属灵的生命可以被建立成长。所以这一点呢，我会在课程中也单独花一课来讲解。那么从十五课开始呢，我会开始谈到一些方法了。十五课呢，我会谈到所谓的以经解经的正确运用，以经解经的正确运用，怎么样来以经解经？今天很多人说啊，我是以经解经，但是这个经和这个那个经是不是同一本圣经呢？那么什么叫以经解经呢？那么我会在这一堂课呢，来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当然我也会举出一些例子呢，我们来做一点探讨说明。那么从十六课到十八课呢，我会谈到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啊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我们谈到的归纳法的查经。其实归纳法研经呢，基本上这是一个大方向哈。那么归纳法研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从经文中间呢来观察。那么读经啊，研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观察经文，怎么样去观察经文。那么观察经文就是了解经文的作者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经过好的观察以后呢，你才会有一个解释。那么十七课呢，我们也会谈到归纳法研经里面很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那观察解释是互相有关联的，那么好的观察，正确的观察，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正确的解释了。那么第十八课呢，我们就会谈到归纳法的研经中间的很重要，就是应用。应用，当然有的人把归纳法查经呢也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啊发问题啊，观察解释发问应用，或者说观察解释应用，其实这只是呢在方法上有一些的区分而已。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经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一个方法来研究圣经。那么从十九课开始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一些细的一些研经。从十九课呢，我们会从人物研经法，人物研经法这方面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那么人物研经法，圣经有很多的人物，旧约的人物，新约的人物，这些人物他们的生平，他们在信仰的起起伏伏，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研经的一些的素材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谈到二十课，我们会谈到次义研经法。义是意义的义，那圣经有很多特殊的次，这个次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是不是单独可以从经文中间抽离出来来做研究呢？还是说这个意义本身不可以脱离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所以这个次义研经法呢，我们就会多一点着重在这些方面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学习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会谈到主题研经法，圣经有很多的主题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比方说信心，比方说这个新约中的称义啊，或者说一些罪，这些主题我们来做一些探讨研经。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谈到一点案卷研经法，一卷一卷的书信，我们怎么样来研读圣经？比方说新约，我们从一卷一卷的书信来研读，或者说我们按照保罗这样监狱书信啊，或者说教牧书信这样案卷的来研经。那么二十三课呢，我们就会谈到再多一点时间，谈到一些小组研经，我们怎么样在小组中来带领弟兄姐妹研读神的话语。那么最后二十四课，我们会再把过去所学的呢做一些总结。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基本研经法，我要在未来的二十四堂课里面呢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些重点。当然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呢，你可以更多的来为我祷告，当然也不忘记呢为自己的学习啊来祷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继续上课。 好，弟兄姐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学习。那么林程也盼望啊，我们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学习基本研经法这个课程。主，我们把今天开始的课程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圣灵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我们都需要你的话，主，谢谢你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用你的话来建立我们。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刚才呢，我已经把过去啊这个基本研经法，我们未来这个24堂课的内容呢，已经很详细跟弟兄姐妹做一点说明。那当然盼望弟兄姐妹呢，也能够每一堂课尽量不要缺席，尽量的来学习。那么我们每一门课呢，都会有一题的考题的，所以那么要遇见考试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留意啊，你要来作答，能够把考题呢抄写下来或者是下载下来的。好，那么基本研经法呢，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开始谈到研经的一个重要性，研经的重要性。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明白，正确的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需要啊了解圣经，明白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曾经读的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稍稍再往前读十四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这是保罗啊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跟劝勉哈。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你注意在这里就提到圣经的一个重要性，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呢？我们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需要学习来了解圣经。同样，我们也需要透过读经或者说研经来更加认识圣经的真理。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一件事，就是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那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当然在这里所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摩西五经的律法这些圣经，但是呢，你会发觉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呢，是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同时也明白圣经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神呢是借着圣经给我们教训督责，就是保罗后面所说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圣经。比方说我们常常会以为呢，我们所了解或者说我们读到的经文意思可能一定就是圣经作者的意思，那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很容易其实会把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些已有的观念或者说文化呢，就直接呢不自觉的就带进这个经文里面，那这往往会和经文的内容的事实本身呢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的第一个原因呢，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所谓明白圣经，不是说我们很多的亮光，我们很多的领受，明白圣经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字字句句我们明白圣经的作者本身他所要传达的意思。那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说研经的重要呢？我们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说是我们需要学习呢好好的仔细的阅读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喜好，就是我们希望呢，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找到一句话或者找到一个词啊，一个字，我们在那里默想，我们觉得哎呀，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我们忘记了整本的经文的一个启示。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有一个好的圣经基础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我在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圣经根基打得好，有一个好的圣经基础呢，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正确的根基。那其实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正确明白圣经呢？不要忘记今天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呢，常常就是断章取义，甚至利用圣经，或者说凭着个人的私意呢，故意的啊，凭着个人的私意故意的去曲解圣经，来支持他们所谓的这种教义。那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找到一个好的研经的方法，不只是帮助我们呢，不至于走偏或者受迷惑。那更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正确的来解释圣经，那我们有把握说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这个意思。我们想知道圣经对我们的意义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那我再说啊，理解圣经的一些方法啊，就是经文，弟兄姐妹，这句话请你记住，一段经文，当我们在研读经文的时候，经文现在的意义不可能是经文本身原来这个经文原作者他根本没有提到的事，不可能是经文本身原来没有的意义。那这句话比较绕口，我再多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经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意义，我们说哎呀，这个经文的意义是这样，但是呢，可能你要再进一步的检视，就是说经文本身有没有这个意义。如果经文本身根本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表示说我们对现今的意义的理解呢，就有一些落差。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角色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搭桥的人，搭桥的人，也就是说把圣经的原意，这个原是原来的原哈，把圣经的原意和现今的时代意义呢，做一个桥梁，那让圣经对我们今天的人就变得有意义。那这是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第二个理由。第三，我们都需要正确明白圣经，因为基督徒我们在读经或者研经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学习啊，有系统有步骤的来读经。那这里包含了读经的态度了，那我们会用一堂时间来谈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了，还有就是怎么样把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学习基础研经啊，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了解圣经，认识圣经，特别是让经文的作者能够真正的说出他原来的意思。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只有传道人只有专家才会读经研经，其实我们用对了方法，找到了好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享受在读经和研经中的乐趣。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我也提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研经读经，因为这样你才知道传道人的讲道是不是有错误哈。那当然我们不是说研经以后我们去批评传道人，但是我们懂得去分辨，最重要的是我们研经读经的目标是让神的话语能够很真实的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可能会教导别人神的话语。你看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一样，不只是要他持守那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也要他去教导那个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你可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谈到了持守。然后呢，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注意下面有，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有几代啊，啊，有三代，是不是？教导的、受教的，然后再去教导，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使命，就是能够忠心的去教导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研经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重要就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责任。那研经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要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能够忠心的去教导分享神的话语。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谈的是，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明白圣经啊，因为圣经不只是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好的研经，系统的研经，明白圣经，那么无形当中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茁壮。那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研经读经的习惯，就好像一个孩子天天吃奶啊，生命自然可以长大成熟。进一步的呢，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可以熟练仁义的道理。那基督徒我们常常说灵命要长大，灵命要成长，那么灵命长大是什么呢？是需要神的话语的。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啊，彼得也是这样说，彼得对神的话语呢特别啊敏锐。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三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哈。彼得前书，你翻开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好，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好了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当我们成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神的心意，那么当然更重要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可以得到健壮。盼望今天这一点的提醒，我们一起的学习，在未来呢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我们能够爱慕主的话语。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再会。